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章二至四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着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十章五至十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十章二到四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这卷小书所显示的内容有什么特别呢？在启示录当中有两卷书，根据五章一至十四节的记载，第一卷记载了审判邪恶的启示，而第二卷小书的内容呢却是没有讲出来，但也都可能是有关审判的启示。或者还有人不禁感慨说，对于未知的事，人总有好奇心的。在启示录当中，我们要知道的是不是都已经显示了出来呢？真是这样？历代以来，世人都想知道未来将有什么事情发生的，但在这卷书里面启示了的是其中一些，不过又禁止约翰揭示异象的某些部分。根据但以理书十二章九节以及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的记载，同样有一位天使曾经话给先知但以理听，不能够将他见到的去话给人知。保罗也都曾经话给门徒听，末日的时辰除了神以外没人能知道，神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一切我们需要知道的事，令我们能够为他而活。我们渴望为末日而作好准备，但亦不必过于在意要猜测所有末日的事情，因而就忽略了在日常等候当中的警醒。上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讲过猜测是人之常情，七类讲的是什么呢？的确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是有关审判，不过有人不同意，因为七印七号所描述的审判已经够多了，再审判都是多余，而且这段说话对象是教会而不是世人。这种的解释会将七类变得毫无意义的，既然是多余的，为什么神还要启示啊？所以呢，按我个人来看，七类的启示是特别给约翰自己的，约翰分明是听得清楚明白，不过他就不能够将启示传递给人了。根据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四节记载，保罗都有过同样的经历的。神的事不是张三李四随便都可以知道的，正如某位学者在他所写的书当中他这样说，神的永恒计划不知道有多少，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在这里呢，我们都需要好好提醒自己，神的计划有一部分向约翰这种人来显明，而向我们这些一般信徒呢却是隐藏的。七类所讲的说话不向我们公开，更加是警告我们， 唔好攞启示录嚟搞埋啲咩年月日嘅猜测，正如某啲解经学派佢哋最中意做嘅事咁。喺呢度，约翰明明白白咁指出，我哋并唔系乜嘢都知道，神有啲计划系向我哋隐藏，我哋唔好咧自欺吓，以为神嘅启示我哋已经全部掌握手中。启示六十章五至六节经文话：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天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起誓说：不再有时日了。嗱，呢位天使既然指住永生嘅创造主嚟起誓，咁显然呢，佢自己就唔系基督啦。他向天举起右手起誓，他是指住那位直活到永永远远的永生创造主起誓。如果他是基督，他就应该指住自己来起誓了。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神是不会指着任何人事物来起誓的，因为神大过一切。这位天使他并不是指着自己来起誓，而是另有所指，因为他并不是神，他亦不是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主耶稣基督自己都这样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耶稣基督就是创造万有的主。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说，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哥罗西书的一章十六节就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做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为他做的。这里天使是指着在天上的基督的名来起誓，身为基督的特使，他宣告了基督的主权，不再有时日了。这个是天上向地上圣徒所发出恩惠的宣告。这些圣徒在大灾难当中，他们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很快就到了。这个是印证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二节基督在橄榄山讲道所讲过的，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天使告诉神的选民听，苦难呢很快就要过去了。他是讲紧不要担心，忍耐到底的必定得救。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已经受了印记，是可以度过大灾难时期。启示录六章十节是回应殉道者的祷告，同时亦应验了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所记载的主祷文当中的愿你的国降临。这样并不是指现在就要应验，因为世界上是没有人知道基督什么时候再来的。不再有时日了，这一句就说明了大力天使的起誓是以但以理书十二章六节的内容作为背景的，强调只要第七位天使吹号，神的奥秘将会毫无迟延地来成就。启示六十章七节提到神的奥秘，这个是指到神在末世成就的宏伟计划，他通过跟着第七支号所展开的七碗审判而正式开始。七碗灾难降下的时期是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 是神的第三个灾祸临到的时期，亦是撒旦和他随从势力最后对抗神逼迫信徒的时期。大力的天使大声呼喊，就发出七雷的声音。显然约翰是明白这七雷所带出来的信息的，但是当他正要写低下来的时候，天使禁止他。而这位天使跟着指着神这位创造者起誓说，不再有时日了，意思亦都是说不再淡然了。那这个天使和十章一节的天使是同一位来的，就是那个搭海搭地的那位天使，他举起右手来到郑重地宣誓。根据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节、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节以及但以理书十二章七节的记载，向天举手乃是古时候发誓的一种规矩习惯。发誓是指着神来起誓。那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圣经是有相当详尽的描写，因此这些誓言就变得更加郑重庄严。这里特别指出，神是活到永永远远，而且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叫我们知道跟着下来下面所发生的事情，不是神被魔鬼恶人搞到他惊惶失措而要作出一些手忙脚乱的反应，不是这样。神是统治时间、统管万有的神，他是有他的计划，而他的计划必定按部就班逐一的来到应验。有学者这样说，末日和创造之初的日子同样都是在神的手中。天使发出誓言的内容是不再有时日了，英文 NIV 版本翻译做不再淡然。有人就以前者作为依据，说在永世里面将不再有时间的存在了，而我们将要活在永恒的现在。但是我个人看来呢，这里的天使并不是比较紧今生的时日和永恒，他只不过呢是在这里很郑重地宣布的。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将临之事必定要速速来到。英文 NIV 版翻译做不再淡然，这样是相当合宜的。有学者就认为，约翰在这里所讲的时日是指到敌基督掌权，即是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和十二章七节那里提过的一载、二载、半载。而在启示六十章六节呢，它还是属于未来的事情，是第七支号吹响的时候呢才会发生的事。那这个见解呢相当之有可能的，尤其是因为这位天使的讲话是介乎第六和第七支号之间的。在这个优越的时空位置之上，天使向约翰来到保证，当一切条件成熟的时候，要来临的事即将会临到，末日将到。这样呢和第七之号一直等到十一章十五节才吹响呢并没有产生矛盾的。由这里直至第十一章所描写的事，并不是第六和第七之号中间按时间先后次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是这两号之间的一个括号来的。这个括号当中所描写的就是福音传遍地极的工作。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十章七节经文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戒音。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 这样是指第七个号角吹响的时候，大灾难时期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神的奥秘终于一一显明，这个奥秘才是最完整的答案。一个奥秘呢，是关于以色列国的，即是审判、苦难、不公义、神的静默以及将来的国度。例如神为什么容许恶人嚣张呢？神为什么容忍这么久呢？你知道吗？我研究神学这么多年来，我都听了一些答案，但是我认为神还未将答案告诉我们，而终有一天他会告诉我们。很多事我们都没有答案，奇怪的就是有些弟兄他似乎总是认为自己有了答案。圣经说没有人知道所有的答案，正如这节经文所说，有些事是我们并不知道的，因为答案已经被封上。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神还未曾告诉我们，而等到我们同主面对面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明白了。一些针对你个人的问题，我当然没有答案，不过神是有答案的。我自己亦都有很多问题找不到答案，但是我就将这些问题交在神的手中。神好像对我说，孩子，你和我一起走过死荫的幽谷，不要怕，我们是会进入光明，到时候你就会明白的了。所以呢，我都请你将自己交托在创造主和救赎主的手中，让我们一起学习等候神，信靠神呢。神的奥秘会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成全的。神的奥秘就是关于神惩罚所有作恶的人，以及将他儿子的国度带来的这个计划。但这个字在原文当中呢，是语气很强的一个反义词，意思是表达但是正正相反。那这样呢，又可以证明到上一节那个时日呢，的确是指耽延，而不是讲紧时间。至于耽延到几时呢，下面就说明了，乃是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奥秘这个词语的意思呢，可以参照一章二十节来到去作出解释的。奥秘这个词语是新约当中常见的，同这里用字相同的地方呢，就有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节和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另外奥秘是用众数不加上冠词的，就有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此外呢，亦都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的一章九节。有学者将奥秘翻译做神隐藏的计划。奥秘在圣经当中往往呢，也是与福音相连的。至于下面的动词传，在原文呢，通常的用意就是说传福音的意思。因此约翰用奥秘这个词语的时候呢，他的确是指向福音。福音的奥秘是我们用尽理智都没办法去自创出来的。神救恩的奥秘除非是神亲自启示，否则人永远是没办法去想象和了解的。根据阿摩斯书三章七节的记载，佳音是传给神的仆人和众先知的。这里的先知应该不是单单讲紧旧约那些知名的先知，亦都是包括了新约的众先知。神的计划亘古以来就有一个目的，并且在这里呢，是达到了他的高潮。神救赎的计划马上就要成全了，包括是对罪恶的审判，以及神子民的拯救和伸冤。约翰呢，就要他的读者来到知道，世上的强权不单止得不到胜利，而且马上就要被推翻，并且是永远都没有东山再起之日。神在创世以前就定好的计划， 在历世历代渐渐的趋向成熟。神的奥秘是确实的，是必然成全的。启示六十章八节经文说，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这个命令来自天上的基督，他主导了启示录当中所记载的每一件事，一切都是由他掌管。启示录就是启示出荣耀奇妙救主的一卷书，他是审判全地的主。我们亦看到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万有之上的尊名。如果这些声音不是由基督亲自发出呢？那就是他命令天使从天上发出的。显然约翰的灵是已经回到地上，因为原先在神手中的小书卷已经在约翰的手中了。约翰又再一次听见先前的声音，这里再一次暗示我们不知道讲说话的是谁，总之这些说话是带着权柄的。这些声音吩咐约翰从天使手中接过书卷。天使踏海踏地，这个形容词第三次出现了，可见它是有特别的意义的。而书卷是展开的，这样很重要的，说明了这些启示不是隐藏而是公开的。启示录十章九至十节经文说，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在这里呢，神是要约翰做一件相当古怪的事情，不过又是一件含有特别意义的事情。约翰受到天使的指示要将小书卷吃了，结果发现是苦中带甜的。吃小书卷就是指凭着信心去领受神的话语，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因为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他很乐意领受神的说话。而在以西结书三章一到三节亦都是有相同的教导，经文说，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以西结都吃了，他觉得很好吃。基督徒都应该经历到神的话语是甜蜜的。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根据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三节记载，诗人以神的说话为乐，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在神的话语当中，约翰所吃的是审判的话语，不过是甜的，因为将来一切是美好的。根据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记载，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们是朋友，我要把我要做的事告诉你。能够知道神要做什么，哇，那是甜蜜的事。不过当你一旦发现原来那些讲的审判就快来到了，那这些就会变成苦了。约翰渴慕领受神的话语，但是当他发现到有很多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心中就痛苦。即是说书卷入口的时候甘甜可口，不过消化之后却是苦。你和我读到圣经说审判快要临到世上， 咁样系让我哋认识神嘅心意，明白启示以及神嘅作为，当然好啦。但系见到神嘅审判将要临到周围嗰啲拒绝主耶稣嘅人，咁我哋唔应该幸灾乐祸啦。呢啲预言都系带苦嘅，领受神嘅话语能够从甜变苦，系有一啲实际嘅例子。好多人开始研读预言嘅时候一腔热诚，但系当要将预言应用喺生活呢，对佢哋有要求呢，佢哋觉得冇兴趣啦，觉得神嘅说话变苦啦。好多人会讲：，我唔想听启示录嘅信息啊，我唔中意其中嘅预言，呢啲预言好恐怖啊，好苦啊。嗱，关于经文嘅讲解研习呢，我哋先停喺呢一度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